你是那一位带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的神。主，我们今天因着蒙了这样大的恩典，能够进入你跟以色列立的永约当中，也成了属灵的以色列人。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的认识你，让我们再一次的被你摸着。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我们宝贝的救主耶稣弥赛亚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的妥拉是从出埃及记第25章到27章，一年讲一次哈。在我还没有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重点之前呢，我先要帮助大家来明白出埃及记。很多的时候，刚刚信主的人读圣经、读创世纪、读出埃及记，读到西乃山或许还读下去，可是读到这个时候24章，他就怎么样，就停止了，读不下去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来看神的心意，他为什么这样子带，他为什么这样安排，或许我们会对出埃及记这本书就是闭着眼睛，你也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从19章到24章，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放在你的心中，这是约书，约立约的约，约的书，神在西乃山上跟以色列百姓立的约。19章，他们说好，于是神就把里面的内容告诉了他们。24章，一起献祭，有血，摩西把血一半撒在祭坛上，一半撒在百姓的身上，然后长老们一起吃喝在玻璃海前，真的是太奇妙的一件事情了。但是你要记得这一块，19章到24章，等于是把出埃及记分成两半，分成两半。以色列百姓在前一半的时候，他们是奴隶，是不是？做奴隶的，在埃及做法老的奴隶。之后呢，他们神用大能的膀臂将他们带出来，一路的带到西乃山。在那之前，他们是被拯救出来的，过红海的，但是他们还没有正式进入这个约中，你明白吗？在19章，神特别的对他们讲，你们若愿意遵行我的话，有条件的，愿意遵行我的话，你们就可以在万民当中做我的宝贝，做我的子民，做圣洁的祭司，祭司的国度，是不是？直到他们同意了，同意之后进入一个约的过程。那么立了约之后，24章立了约之后呢，他们不再一样，这一群百姓属于神的，是神的约民，他们不再一样了，是在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了。之前跟之后，之前属于法老的掌握，之后属于永生神。以色列百姓认为这个中间这个约书就是以色列永生的神，我们的耶和华神，他跟以色列百姓的婚约，很美丽的。你们不要被这些词句看的，在圣经上所讲的这些词句觉得好像没有意思一样，很美丽的，这是一个婚约。但是从25章一直到40章，那个整个的重点在讲什么？整个的重点是在讲神的心，他要跟他的百姓住在一起，他要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从25章一直到40章讲的就是这个。但是在中间呢，出现了一件事情，中间出现了一件事情，把这个神的一番热情打掉，好像打散了一样，扑灭了一样，就是亚伦跟百姓 造了金牛犊拜偶像，神的心破碎，好像破碎一样伤心，这个约立刻就没有了，就破坏掉了。但是感谢神，因着摩西的带导，我们的神回心转意，回心转意之后又重新跟以色列百姓立了约，然后接下来又开始讲造圣殿的事情。所以你要记得出埃及记的后半部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讲的都是圣殿造会幕，也就是后来所罗门所造的圣殿这一段的讲解。但是在拜金牛犊之前，神吩咐摩西的时候呢，他告诉摩西，摩西到山上去，神把他要做的事情，他要摩西建的这个会幕呢，一样一样的详详细细的给他看看。我相信摩西上了山，你不要以为说他就停在西南山上，那是一个 gate， 那是一个门，他是到了那里，他其实就进入了天上，在神那里宝座前，所以他看见那个真正的会幕是什么样子。因此他神吩咐他的时候有一句话一直出现的，你一定要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不是照你的意思，也不能模棱两可，我想这样就这样，哎，或许这样或许那样，不行，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一定要照神所吩咐的。然后在这前半部非常美丽的地方，就是神是从至圣所开始，他是从圣所开始告诉摩西你怎么造圣所。圣所是神居住的地方，我再讲一次，神居住的地方，神能够住在小小的一个约柜里面吗？不能。你只要想，你一定要记得的就是这个至圣所其实就是一个门，再讲就是一个门，这个门就是通上那个永恒，通上那个神所在的地方。神从那里讲起，从至圣所讲起，怎么建怎么造约柜，然后到圣所陈设饼金香坛还有金灯台，之后才到外面外院，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祭坛洗涤盆，然后四周围起来，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犯罪之后，神再一次的让摩西要吩咐以色列百姓来造这个会幕的时候，他不是从圣所开始。我把圣经浓缩讲给你们听，以至于帮助你们可以好好的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没有困难。第二次当神告诉摩西怎么建这个会幕的时候，他是从围墙开始，然后从外院，外院就是有祭坛洗涤盆，之后才进入圣所进灯台陈设饼进香坛，最后才是约柜的地方至圣所。这就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两件事情，出埃及记到第四十章会幕已经建成了，摩西把它装架起来，神的荣光降在那里，这个会幕跟着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在旷野四十年，后来进入了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在那里将近四百年的时间。你不要以为出埃及记很难，你现在明白了吗？知道它的整个的结构，但是呢里面的深意我们现在开始来进入。今年我在我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才辱骂他说是礼物，是不是？我还是要讲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你们听神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高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福德和胸牌上。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神的话。我们来看这一段，当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叫 Teruma， 这是希伯来文的时候，圣经里面翻成是礼物。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这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出现三次，出现三次，就是在这个地方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可以收下礼物归我，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什么什么。但是你知道这个字还不仅仅那个意思，不是仅仅只是礼物而已，不是。在这个字里面呢，有一个极深的含义，那个含义呢，你一定要知道的。这个礼物是要举起来的礼物，这个礼物是要往上的礼物，不是随便的礼物，这个礼物是要往上的，要举起来的。这个礼物一定要跟着这个礼物这个字一起来解释。这个礼物是让你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现在因着你得了一个与他立约的百姓的那个身份，你才可以来把这个礼物举起来给他，这样的一个礼物是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在这里。可是你知道吗，在原文里面又有一个很奇妙的意思，如果用英文来讲会比较清楚。英文讲，他神不是叫摩西说你叫他们 give me gift， 不是 叫他们给我礼物，不是的，而是叫他们来 take 来拿来取礼物。那你现在一定糊涂了，所以我就解释给你听，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他们哪里有什么东西？可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叫他们跟埃及人拿什么？金银。埃及人给了他们，希望他们快点走，你们再不走，我们不晓得要遭什么样的殃。所以他们得了很多的金银宝石，这些是神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奉献我们给神，是不是算算看我有的，然后这个可以给神，其他的是我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不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给了神，我们留下了一些东西，我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看不见一件真理，一件事实，那个事实就是我为自己留下来的，我为自己预备的这些东西，有一天这些东西就要归于无有，就要归于无有，什么都没有了。信不信你去问你上一代上上一代的你的祖宗们祖先们，他们当时所宝贝的东西现在还在吗？不在了。但是如果你把一样宝贝的东西献给神的话，你献了一个很宝贝的东西给他的话，你以为你是给出去，可是你不知道在神的法则上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当你给他的时候，其实你等于是放在他那里，寄存在他那里，有一天这个东西人就要归你，他要给你。这是圣经的法则，许多人不明白。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打开圣经看一下，我们的宝贝耶稣讲什么？讲什么？你要知道，耶稣在讲的话都跟妥拉有关的。十九节，他说什么？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 在天上，积攒财宝在天上，你怎么去在天上开个银行，把你的宝贝放在那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些宝贝的礼物，神说你心中所宝贝的礼物，你的心跟着这个宝贝的，你把它献给神，给神就奉献，这些东西人就是你的，这些东西人就是你的，神不需要这些东西，你明白吗？但是你的心是不是跟着你的财宝，你用心把这样子宝贝奉献给神，神纪念，神纪念，有一天他还要再还给你，他一定会在今生，在来世，在他那里存留，都是你，你明白吗？你一定要知道圣经的原则。我曾经听过一个讲员讲，他说神其实没有钱，不合圣经了，因为圣经说万有都是他的，是不是？万有都是他的。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当你把你的心最宝贵的东西你奉献给他的时候，就为他开了一个门，他可以连带的加倍的从天上打开窗户倾倒下来给你，你一切所需的，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这是不是我们刚刚在念的哥林多后书啊？我们再看一次经文好不好？我们再看一次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第九章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句话是真的。保罗耶，保罗深深的明白，保罗深深的明白神的话语，妥拉，他明白，他明白这个种跟收的道理，种跟收的道理。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哎，旧约跟新约有没有改变？神要的是你的心，他要的是心甘情愿，心甘乐意。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你甘心乐意的奉献，神还要多多的给你，多多的给你什么？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没有缺乏，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我那天看着有人泼了一个文章，写着中国人富不过三代，对不对？富不过三代，这是成语。但是犹太人300年还是富有，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懂得种跟收的真理，种跟收的真理。我亲眼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在菜市场里面看见他们，有许多需要乞讨的人坐在那里，走过去的人从口袋里面拿出来，他们的孩子在家里有一个桶子，装的钱就是我们要周济那些困苦贫穷的人的，从小就训练他们，顾念那些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周济贫穷，你其实就是借给耶和华，对不对？就是借给耶和华，借给神。你借给他，他还不还？他不仅要还你，要加倍的还你。你看，单单的这样一个经文，你们当为我送礼物来。我们从中文上看说，我们要把礼物送给神，其实说神说你们来取礼物，你明白吗？其实真正的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你来取礼物。你要不要神的礼物？你要神的礼物，你要把你的心带着财宝来送给他，好像献给他，然后你就记得这是你的，这人就是你的，你明白吗？哇，我觉得那一个世代的人把他们的心带着金银宝石来献给，为了会幕而来献给神的时候，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啊！我们现在想要求这样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但是他们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献给神礼物。可是呢，我们要来学习一点，就是这个奉献。你不要以为说神什么都要，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们一直在读圣经，你会发现一点， 要给神的礼物，他有没有规定？他都有规定的。甚至于你牵着牛羊要来献祭，你献祭的东西他有没有规定？他有规定的，不是什么都可以拿来给他的，不是你认为好的就可以来给他的，他不要，他有指定的。因此当我们要为我们所爱的神献上礼物的时候呢，是要按着他的心意，他要的给他。我常常看到很多人给礼物，生日礼物、新年礼物、各种各样的礼物送人的时候，并不是按着这个人要的礼物，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人他到底需要什么。当然有，我现在来讲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会想到，哎，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可以给他，于是我们就去买了。他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礼物，那个拿的人看看，哎呀，我要怎么办？谢谢谢谢，但是我要怎么办？家里丢了很多。我们在美国常常有一些教会哦，每一年的时候他就要来一个 bazaar， 是不是你们懂得这句话啊？拍卖在教会里面，然后个人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摆在那里。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这不是我给他的吗？他怎么摆在那里？他不要吗？好像都没用过。然后个人就互相交换，其实就是交换，再搬回家去，又是没用的，又是没用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送礼物给人，你真的知道这个人他真的需要什么， 你给他，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对神也更是如此，你要给他礼物，他有指定。金银宝石可以，草木禾秸不要。而且奉献的人那个心非常重要。我们的神无所不在的，你知道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他什么都知道。你不要骗他，你不要糊弄痛的以为他看不见、他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当我们预备，不仅是你口中说你要奉献你自己在祭坛上当活祭，或是你真的有心要来奉献，为了教会、为了这个神的事工，你愿意奉献的时候，你一定要带着你的心，真心，他要的是这个，要不然你就白给了。你一定要真心的。他说凡是甘心乐意的，今天我们要强调在这一句话，甘心乐意，甘心乐意，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是什么意思？没有一点作难的，没有一点勉强的。他说其实原文里面讲说甘心乐意，还有一句话就是照着圣灵，照着你里面的感动，你的心被感动了，你的心被 touch 了，被触摸了，你的心觉得我要这么做的，那么这个你就可以来。因为神看这样的心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心，心甘情愿，你愿意，因为我的里面告诉我要这么做，我愿意这么做，我就把东西带来，我就把他东西带来。他说这一定要是甘心乐意的。我们感谢神哦！我在这里，我们来看看一件事情。神向他的百姓所要的，一定要你心甘情愿的，心甘情愿的，一点都不作难的。而且你给他的东西，一定要照着他所指示的。这是我们刚刚在讲的。神他不强逼你。我们今天读了很多的经文，看到所罗门也为神建殿，是不是？我们看到所罗门也为神建殿，你知道他所有的建材是百姓甘心情愿拿来的吗？不是，大部分的建材是他的爸爸大卫所预备好的，交给他的。但是你知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我们打开列王记上，我们来看一个差别，这个很重要的认识，一个不一样。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五章他讲到十三节，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 服苦的人，服苦的人就是做奴隶、做苦工的，做苦工的挑取，不管你要不要，你要来，你要来为我做这件事情，共有三万。我只要听到这，我只要这一句话，我们来看不一样的地方。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要他的百姓怎么样，自愿的、心甘情愿的、心甘乐意的来做这些事情，来服侍他。但是人间的君王呢，却不是。人间的君王是什么？我要你做这个，你就非做不可。以色列百姓在没有立约之前，他们的身份是在埃及为奴的，他们做谁的奴隶？法老的奴隶。我们来看法老怎么带他们。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三节。因为他们人越来越多，然后兴起来的法老王根本不认识约瑟是谁，他们只看到这些人越来越多，并且他们跟人家不一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习惯，就很愁烦。十三节，埃及人就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做苦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觉得命苦。无论是荷尼，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拿着鞭子看着他们。今天的要做的工是哪些？你一定要完成，你没有完成抽，加快速度抽，你不加快速度，你不完成，我就用鞭子抽你，很苦的，这是奴隶。他们没有路走的，这是奴隶。因此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立约成了一个转捩点。之前他们是在埃及的王的奴役下，法老王的奴役下做奴隶，之后他们是在这位永生神跟他们立永约的神之下，也是做奴隶，你明白吗？但是我们要来看这两件事情的不一样，在两个王之下的不一样。我们还是要打开圣经，我们来看罗马书，我们来看罗马书所讲，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他怎么讲？我们看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我告诉你，保罗所讲的话不是新鲜的，保罗所讲的话都是因为他深深的明白神的话语，所以他讲了这样的话语。你过去还没有信耶稣之前，还没有经过救赎之前，你是奴隶。是谁的奴隶？罪的奴隶。但是你现在呢，被救出来了，你做了谁的奴隶？义的奴隶。我们再看读下去十七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在却从心里顺服了。你在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要看第七章保罗怎么讲。第七章第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但二十三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哇，真是苦啊！他很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在罪的掌控之下的身体很苦的，是不是？你们要听进去哦。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还不认识耶稣之前，我们的生命常常有人就说你就是在埃及，还在埃及。在埃及做什么？做法老的奴仆，好苦哦。我真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自由，我怎么办？感谢神，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 我要用很快的时间把这样大道理来讲给大家听，希望你们回去还要思想，你们还要去思想。之前在法老的掌控魔爪之下，他们做奴隶非常的苦，这个主人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能不做什么，甚至于最后跟他们讲说，你们还是要做砖，但是我不给你们炒了。没有炒怎么做砖？他不要想办法，是不是？他非要去做不可，他一点都没有反抗的能力。当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岂不就是如此吗？我们真是苦啊。许多人都有许多的经历跟见证，之前是这样，但是呢，经过了这位永生神，我们的神伸出他大能的膀臂来拯救你，把你带出为奴之家的时候呢，而且亲自的与你立了永约，用他的宝血与你立了永约之后呢，你不再一样了，你是在另外一边了，你现在是在另外一边了，你要依靠神，要真正的认识神。我常常在看一件事，我们今天在唱的诗歌，神的话，我们可以信耶稣，人家跟你讲福音，你相信接受觉知，但是如果我甚至于你有圣灵的充满，你被圣灵感动在你的里面，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的话，你没有神的话语的话，没有神话语的带领，没有神话语的教导的话，你走不远的，你真的走不远的。 你真的会像保罗在第七章所讲，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真是苦啊，一天到晚征战，一天到晚征战，信耶稣信的也是很苦啊。可是当你有神的话语，我们今天不是在唱吗？我把你的话语怎么样深藏在我的心里面，你的话语会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还是会遇到问题，因为我还在肉体里面，可是当你的话语光照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在学习圣经也是这样，我知道我有神的话语，我就不再被摇动了。因此更多更多的有神的话语在你里面，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这一位一点都不会勉强你的，跟法老王一点都不一样的这一位神，他要的是什么？你认识他，他要你心甘情愿，他要你顺服，他要你愿意的来跟随他，主动的从你心里面的来跟随他。因此走来走去，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列王记上第六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你看神怎么讲。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 Hukim Mishpatim Commandment， 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这些就是约书，你若遵行我口中一切的话，你跟我立的约，你遵行我的法则，遵行我给你的这些话语的话，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你知道吗？从头到尾的圣经真的就是只有这一句话，神怎么跟你在一起，神怎么引领你，你怎么能够走在他的道路上，就是你要遵行他的话，不是照你自己的意思，从来都不是。那你想，那我自由什么？我一点都不自由啊！我想要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记得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告诉大家，没有中间地带，你明白吗？没有灰色地带，不是白就是黑。你若不是在魔鬼的掌控之下，你若不是在魔鬼的魔掌掌控之下，你就是在神的自由里面，神的国度，神的光明国度里面，只有两种。所以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不冷不热，在教会里面不冷不热，我有时候听听，有时候哎呀做得到，有时候做不到。 其实你不是，你其实有时候你就离弃了神，有时候你就听了魔鬼的声音，往跟着他走了，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你自己说我做我自己的主，错了，没有，绝对没有。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我们的神，尽管他给你律例，他尽管给你这些典章，他其实是让这些我们刚刚唱的，让这些能够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甚至于成为一条可行的道路。你只要行在他的话语当中，这一条道路你就是蒙他保守的，是他喜悦的，是他喜悦的。因此你要把这个话放在心上。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他要的是金银铜，这是矿物质，金的银的铜的，其他他不要。我们常常讲金代表什么？神性。银代表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铜呢代表审判，代表审判。他要这三样东西。然后呢一些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细麻，还有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他们有人在讲，以色列百姓怎么会有皂荚木？这皂荚木在旷野没有的。据说是当年当雅各神要他下埃及去的时候呢，神让他看见他将来还要再把你的子孙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呢，他要建一个会幕，神要与他们同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需要皂荚木。那据说雅各呢就带着树，皂荚木的树种在那个埃及，等到他们要出来的时候，他们把那个木头带着一起走，因为他有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这个木头。这是一种说法，这是很有意思的。雅各真的是一个，他也是一个先知，他看见很多事，他把他的最爱的妻子葬在以法他。我们上次讲过，其实离希伯伦那个麦比拉洞不远了，但是他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因为他看见有一天他的子孙要被掳，要经过这个路上。那拉结在天上，在神那里为他的孩子哀哭代求。雅各是个先知，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今天在唱那个约，我觉得这个诗歌真的很美哦。我们看诗篇105篇，我们稍微看一下105篇。既然讲到雅各，我们看一下105篇，诗篇105篇第7、第8、第9、第10，我们来看，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刚刚你会不会唱？我希望每个人把这个短短的诗歌都背起来。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他纪念他的约，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表示他永远不会忘记。第九节，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向他们显现，给他们应许，与他们立约。但是到第十节，他说他又将这个约，亚伯拉罕的约，以撒的神向他所起的誓，这个约向雅各定为什么？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这个约在西乃山，当他颁发这个律例典章的时候落实了。神的话他赐给了以色列百姓，这是他的宝贝。神的话是永活的，神的话是就是活的。那个希伯来书说神的话是活泼的，其实原文叫神的话是活跳跳的，跳的，活的，新鲜的。这些话他话永远不会过去的，天地要过去，他的话语怎么样？永远不会过去。他把这个话赐给了以色列百姓，跟他们立了永远的约，永远的约，不改变的约。神的心在这里向以色列百姓显明。我们看见说他在这里要这些宝贝的东西来建造什么？会幕。然后他说又要为我造圣所。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会幕。我是不是有一张图？给我下一张图。这是至圣所，里面有约柜， 外面有什么？这是北边有陈设饼桌子，南边有金灯台，在这里有个金香坛，这是圣所，是圣所。然后外面呢，铜祭坛，用铜做的铜祭坛，还有一个洗涤盆，就这么简单，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些材料，就是制作建立这个整个的会幕，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能不讲一件事，在新约的时候，保罗怎么讲？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你一定要认识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第三章十六节他怎么讲？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神的灵住在你里头？你的里面就是什么？神的殿，神的殿。我们看第六章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保罗再讲一次，你难道不知道吗？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呢？你难道不知道吗？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就是神的家，神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因此你不再是你自己的人，你已经经过了这个约了，西乃之约，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更新了这个约，因为没有人能够守，全部都犯罪得罪了神，但是你已经翻过这一块了，你已经进入了约里面了。从现在开始，你的身子不再是你的，不再是你的，是谁的？是神的，他要住在你的里面。而你的里面要用什么来建造啊？神的话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你是不是用金银宝石建造你这个殿？还是你让你这个殿充满了草木禾秸？保罗说有一天你要经过火的，一烧就不见了，没有了。我们要用金银宝石，神要他的殿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如果你今天真正的经历了这个救赎，你今天真正的经历了圣灵在你里面，你的身体真的是他的殿的话，我们要小心留意你怎么来对待你自己，你的身体还不仅仅只是肉体而已，你的心思意念，你的灵魂体，你的灵魂体都要用最好的材料，是神所指定的材料，是不会被火烧掉的材料来建造，来建造。你说怎么建造？刚刚姐妹讲得很好，用神的话语，口中所出来的每一句话，你听见了照着去行，你听见了跟着去做。希伯来文的 Shema， 再问你们一次，考试一次，什么意思？听而行。所以你们要听啊，以色列，听，耳朵听听不够，还要什么？去做，去行。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再一次的勉励自己，一定再一次的提醒自己，你要保守你自己，用神的话语保守你自己，不是用你自己的想法。我们用自己的想法，我再一次告诉大家，你走不远，你只要一碰到问题，碰到困难，你就跌倒了。你一定要用神的话语建造，建造你，以至于任何的情况出现，你可以逃入或是奔向神的话语里面，在那里是坚固台，在那里，在神里面，他的话就是他自己，在里面安稳稳妥。所以我们要勤奋地读神的话语，但是有时候读了不懂，还是要听，还是要听讲解。我们把他的话语，我们拥抱他的话语，我们渴慕他的话语，我们喜爱他的话语。不要看到他的话语你就打瞌睡。许多人说，为什么我一打开圣经我就打瞌睡？ 你要赶快祷告。是什么在拦阻你来靠近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是一打瞌睡就被夺走，很严重。你是神的人，你是他用重价宝血买来的，今天你进了你这个殿，他应该要居住的殿，却没有办法来承受他的话语，却打不开，靠近不了，很严重的，真的很严重的。下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哇，这句话去年我讲过，非常美丽的一句话。住在他们中间是复数的一群人，可是当神说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句话呢，其实神的意思是可以使我住在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的心中，每一个与他立约的人的心中。神在这里已经明讲，以色列百姓在读陀拉，他们明白他在讲什么，他们知道神在讲的不是一个物质的一个建筑物，乃是他们自己的心。几千年前他们就已经知道了，是我们不知道。神说我要住在每一个站在我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的心中，每一个与他立约的永远的约的人的心中，那个是我渴望的圣所。你们要为我造这样的圣所。哇，你今天一定要把这些话语放在你的里面。你说你爱他，你相信他，他能够住在你里面吗？他可以吗？还是他的荣光总是没有办法降落下来呢？我们一定要反省，我们一定要检讨，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今天你会坐在这里，表示你已经被分别出来了，你跟世界上的人不再一样了。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所过的日子还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你所口中所讲的话还跟世界上的人一样，那么你就不明白神的心意。他能够住在你里面吗？他能够常常在你里面听你从口中讲出来的话吗？还是你每次要讲一些话，跟你的世界上的朋友在一起讲一些话的时候，你必须要把神的耳朵按住，不要让他听。我的女儿，有些人认识她，她在学校里面，她总是在同学当中大家喜欢她，然后大家都知道她，所以当她的同学每次要讲一些黄色笑话还是讲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去把他的耳朵盖起来，他说你不能听这个，你不能听。他回来告诉我，我很震惊，因为他这么小的年纪，他能够活出让世界上的人分辨出来他不能听这些话，不要让他听到这些话。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有多少人你真的认为说我是谁，因此有些话我不能讲，不能从我口中出去的。我要鼓励大家，一些粗俗的话你不能够从你嘴巴出去，是不一，你已经不再一样了。这个是要留意的，你明白吗？你要从心里面去留意遵行的，而不是自然而然我信了耶稣，我自然而然就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圣洁圣洁的人。不是的，你必须要留意，你必须要学习，你必须要存放在心里面，你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因为这位神，我们的神，他选择居住在与他立约的百姓的心中。你知道神会做梦吗？你知道神会做梦？神一直有一个梦，从一开始他就有一个梦，花了他多少几千年的时间，他一定要完成这个梦。若不是他有这个梦，我们今天早就不在了。他有一个梦，他的梦是什么？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是不是？我们打开约翰福音 第十七章，这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的祷告。有些人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叫大祭司的祷告，我们看大祭司的祷告十七章，或是我们先看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他在寻找爱他的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旧约新约没有改变，那个心，神的心没有改变，遵守他的话，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再看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你若爱他，你就要遵行他的话语。那个约书，我父也必爱他。再讲一次，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是他的梦。当你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他知道你愿意，你打开你的门，你邀请他进来，住在你里面。所以他说，你遵行我的道，你遵行我的话，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知道你必打开你的心门，邀请我进来住在你里面，所以我要去与他们同住。不爱我的人，他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的父之道。讲得很清楚，是他所讲的道就是父的道。父的道在哪里？妥拉、圣经、塔纳克里面。那我们再打开十七章，在现在来看十七章，是啊，上十字架之前，他要受苦之前，他的祷告。我们来看，我们只看二十节开始好了。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我不但为我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些门徒们祈求，我也要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传递出去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合而为一，成为一。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要称为一，在耶稣基督里面，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们看到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他们也在我里面居住。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耶稣说，我在我的门徒信我的人的里面，然后他说，父啊，你在我的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哇，这样的话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你要好好去思想这些话语，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这是他的梦，父给他的人，属他的人能够跟他在一起，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讲了又讲，使你爱我的爱，父啊，你爱我的爱，一爱耶稣的爱在他们的里面，然后呢，我也在他们的里面。我们是他的圣所，是他所拣选，是他的梦想，是他所要的。你要跟他配合，你要向着他。我们打开，最后打开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他的梦。你要记得神的梦，神的梦到有一天，到有一天，他说第三节，我们听见说，我听见这个，我就是老使徒约翰，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从宝座，从神的宝座那边出来，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哈利路亚，你心不受感动吗？我们的神从一开始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是有一个梦，他一定要朝着这个梦去走。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常常他的梦被打碎， 他的梦被拦阻，被谁拦阻？被我们拦阻，被撒旦拦阻。有时候可以怪撒旦，但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做到。他选择，他说我要住在他们里面，他住在他们里面，我的圣所要在他们里面。我们今天一定要把神的心放在你的里面，体会他的心意，成全他的梦想，今天就可以让他在你里面。他是你的神，你是他的子民，是吗？你愿意吗？我们低头来祷告。主，你今天的话语摸着了我们的心。主，若我们在这里坐着，我们在听，我们的心都毫不受震动的话，主你改变我们，主你来改变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催逼我们，震动我们，甚至于来压碎我们，好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只有一个认识，我们一个认识就是主你多么渴望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的神，我能够成为你的子女。天父啊，帮助你的孩子，当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主你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刚强起来。或许我们没有你的话语，因为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打顿。今天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斥责那个瞌睡的邪灵从我们里面出去，我们要求你自己亲自在苏醒我们的心。主，我们需要你，因为你把你的道让我们看见是一条可行的路，我们要遵行你的道，我们要遵行你口中所出来的每一句话，我们要体会你的心，我们要为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建圣所，按着你的心意来建造这个圣所。哦，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在这个时候，我要邀请大家，你听了这一篇神的话语，你真的愿意邀请阿爸父进入你里面居住，你真的从今天开始，你愿意预备你自己成为一个圣所，是他可以居住的，我请你举手。你举手不是给我看，你举手是给阿爸父看，每一个人。我感谢神，主必帮助你们。阿爸父，你看到每一个举起来的手，你也看见那个举不起来的手，主你帮助他们，你帮助他们成就你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梦想，你能够成为他们的神，他们真正成为你的子民。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